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来关注一下央视中国环球电视网主播澳籍华人陈磊被中国政府拘留一事。那么看到呢，这个陈磊呢，也成为继去年华裔作家杨恒均被捕以来第二名在中国被控制的澳籍华人。那么您如何看待一名澳籍华裔央视主播被拘留这一事件呢？
那么今天的正在行动我们探讨的话题是央视澳籍主持人被拘后的澳中关系，热线电话1300-799-323 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首先为大家来回顾一下事件的背景。澳大利亚外交部在8月31号透露，在央视旗下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担任主播的澳籍华人陈磊被中国拘留在一处秘密的地点，至今已经有2周多时间。
外长佩恩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呢，陈磊在8月14号被中国扣押，目前处于监视居住状态。澳大利亚的官员在周四的时候通过视频对身在拘留地的陈磊进行了首次领事访问，而且会继续为他和他的家人提供帮助和支持。
但是呢，佩恩并未提供任何拘留的理由，表示呢，在2020年8月14号收到了中国当局关于其被拘留的正式通知。那前面说到了一个概念哈，是陈磊目前处于一个监视居住状态。那监视居住呢，是一种拘留的方式。那么在此期间呢，调查人员可以对被拘留者进行审讯，来切断这个就是当事人与律师和外界的联系，直到呢被正式逮捕。说到这个 CGTN 网站呢，此前也把陈磊是描述为该频道 Global Business 节目的主播，而在其被拘留消息传出之后呢，这个描述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那么 ABC 的报道当中说呢，陈磊是处于监视居住状态。盛楠刚才提到是一种拘留形式哈，允许调查人员在没有正式逮捕嫌疑人的情况下呢，可将其拘留和讯问长达6个月的时间。在这给大家介绍一下陈磊的背景。他出生于中国，童年时代呢移民澳大利亚，在昆士兰大学商学院毕业之后呢，是曾经在澳大利亚的吉百利史威斯和埃克森美孚工作过。移居中国之后呢，他是后来供职与 CGTN。
据澳广 ABC 的报道说呢，陈磊的两个孩子目前在墨尔本生活，他的家人呢也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声明中说，我们和外交部在密切联系，竭尽所能的向陈磊提供家人的支持。那中方呢将遵守适当的程序，我们期待此事可以圆满及时的解决。说到陈磊呢，在数月前曾经在社交媒体上还分享了一个有关中国政府对于新冠疫情反应的这么一个帖子。那当时是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他在 Facebook 上就分享了对武汉市中心医院一名医生的被审查的简介。那这名医生呢说，因为针对新冠病毒发出警告而受到了谴责。
他在文章中陈磊写到说呢，文章就存在了几个小时，然后就开始被清除。在这之前的几周前呢，也就是在2月27号的时候，陈磊在 Facebook 上还分享了一个当天转发量最大的帖子。那么这一篇调查文章介绍了武汉当地政府掩盖疫情的行为。
那在发布武汉疫情危机的消息之后呢，在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曾经有多名公民记者被捕，还有一些人士失踪。那说到这次的事件呢，墨尔本大学中国研究方面的高级讲师莉迪亚林就说，鉴于跟这些帖子发布呢已经是过去了很长时间，因此呢，他认为这个 Facebook 帖子不太可能成为他被拘留的一个催化剂。
那么刚才提到的迪利亚林博士呢，他是原籍武汉的，他在接受 SBS 新闻采访的时候也提出问题说，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是现在呢？他真的没有做任何特别的事情，他对中国的政治局势并没有太直言不讳。这是来自于迪利亚林的这个林博士哈，在接受 SBS 新闻采访时候的这个对话。
然后这位林博士也说呢，他说程磊呢还没有还因为哈报道有利于北京的事情而出名，因为呢他在这个电视台工作，这要求他在许多报道中呢要表现得好一些，而他呢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同时呢又不会损害他的职业操守。他说呢这个就是程磊当然非常清楚他自己的界限，那么在他看来呢程磊从来没有真正跨越过那些界限。
在程磊被拘留的前两天，也就是8月12号，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个庆祝美国快餐品牌 Shake Shack 在北京新店开张的这样的一段庆祝视频。林博士说呢，把程磊锁定为目标，这向在中国工作的其他澳大利亚人发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信息。林博士说，即使他们没有直言不讳，也可能会面临后果。
林博士也认为呢，这一事件可能是对澳大利亚政府发出了一个信息。那么澳大利亚政府呢，在最近几个月中呢，一直面临着与中国关系紧张的问题。他说呢，这的确使人们感到疑惑，因为这真的很不寻常，这会是他。那我们今天新闻里面也提到，澳大利亚外长佩恩认为呢，这一次程磊被拘留事件呢，他认为不是这个中国政府针对澳大利亚所发起的一次袭击。另外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际网络政策中心负责人福格斯汉森在周二时候也说呢，他说程磊被拘留呢，可能与中国正在试图利用任意逮捕处决以迫使其他国家呢转变行为的模式是相符的。
那么福格斯汉森说呢，他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策略吗？不，他说我认为这不是，这确实是残酷的，而且他说在确定拘留背后的动机之前呢，还需要更多的细节。与此同时也看到教育部长西蒙伯明翰周二在接受 ABC 新闻采访的时候说呢，澳中关系他觉得显然存在许多的问题，但是呢也没有详细说明程磊被拘留的原因。
这个教育部长西蒙伯明翰就说，我们正在就能提供的领事协助展开细致的工作，我们呢也将尽一切可能提供协助。另一方面也看到联邦工党财政事务发言人吉姆查尔莫斯也对此表示关注，并称呢，工党在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上与政府保持一致。
那么把时间现在拉回到三月份，华裔澳洲公民作家杨恒俊在中国受到间谍罪的指控被捕，那么这个案子到现在也没有开庭审理。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在被关押了七年之后，澳大利亚公民吉勒斯皮因为国际贩毒罪被判处死刑。就有评论说呢，上述这些案子都和中澳两国关系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恶化呢有关系。
那前面也提到了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负责人福克斯汉森教授说呢，程磊被拘留可能与中国试图利用任意逮捕处决以及迫使其他国家转变行为的模式正相符。那说到这儿呢，在今年七月初的时候，联邦政府也发出了新的旅行建议，警告澳大利亚人呢，如果前往中国大陆，可能呢会遭遇任意拘留。
这个建议当中说呢，中国当局已拘留了一些外国公民，因为他们危害国家安全罪，澳大利亚人也可能面临被任意拘留的危险，请勿前往中国。如果你已经身在中国并希望返回澳大利亚，我们建议你尽快通过商业航班回到澳大利亚。
那么听众朋友，您如何看待程磊作为一名澳籍的华裔央视主持人被拘这一事件？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已经开通 1300-799-323， 欢迎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哈，那么如果在称呼新冠疫情的时候呢，请使用世卫组织规定的 COVID-19 或者是中文媒体常用的新冠病毒来称呼这次疫情并且呢由于这个现场的发言时间有限哈，那么请在发言时只阐述个人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评论，更不允许人身攻击。那就是 SBS 呢也不预设任何的立场，为公众提供公平公正的言论自由的平台，也请大家呢理智合理的使用这两或三分钟的发言时间哈。我们在8点50分之前接听的听众每人三分钟的发言时间，8点50分之后接听的每人两分钟。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是我吗？
是您，请说。
好的，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好。这样这个问题啊，一下子爆发出来很敏感，特别是他的华裔身份啊。他在澳大利亚移民过来以后呢，因为能够在央视中央经济频道做这个，就是中央这个什么全球新闻电视台啊， 这是有一定的能力的这位姑娘或者这位女性。从现在来看，我们看到有些报道像消息比较交叉，有一个是谈到就是基于人道理由对一些消息不大敏感，就是太敏感不大公开，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没有拿到对澳大利亚领事馆，就是总领馆或者领事馆大使馆，没有拿到他具体的就是罪行或者是罪名的证据。那么这种来看法呢，就是也讲到你们讲到就是能这个监视居住这个问题，这个全都是他主权范围的问题，你没有办法解释的，因为在他的领地里面。那么作为他来说，这位姑娘或者女性来说，她已经成家了，那么对她家庭肯定有造成伤害的，这是从人道理由是应该这样考虑。那么现在往往就是用大家可以产生就是一种联想，就是不是奔放，稍微有点扩展思维，就是说杨君衡，就是杨军了，这个连起来
杨恒军。
那么这个杨军，因为他当时那个笔名叫杨恒军，他就是以间谍罪起诉他的话，这个性质是两样的。因为现在这位就是陈雷啊，他还没有定下这个，就是官方至少没有宣布啊，所以这点我们还需要冷静一下，因为可能是一种惩戒的措施，或者是，那么显然就是说中澳关系一塌糊涂了，对吧？麦子加税加80.5%，然后牛肉什么都不能进，然后呢，澳洲军舰在跟美国在南海这军事演习，对吧？飞机也参加这种什么跟台湾的嘛，就是这种东西，实际上把中澳关系啊已经推向一个就是崩溃边缘了。也就是说，大家不要再碰到火气大的时候，碰到火气大肯定要碰撞的，这种碰撞大家应该知道是意味着什么。那么现在从他的问题来说呢，这个问题是大家需要冷静，我认为，因为大使馆前大使已经跟他什么瑞杰啊杰瑞什么我也不知道，跟他也是好朋友，哎，瑞杰瑞。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不应该扩大思维，我不大赞成那个 Louis Institute 那个是主管什么什么什么惩戒杀人以后惩戒人，就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来什么什么压制人家什么人权了，这个是奔放的，这个是出于意识形态。现在来说，这位这个女性，她能够作为澳洲国旗在中央电视台里面，就是经济频道能够担任主播或者是节目主持人，这个也是澳中关系的一种具体很佳的表现啊。她在美国这个什么频道也做过。那么像这种情况呢，都是政府，就是两国政府之间政治层面的一种就是交往。你现在把这种关系弄到这么样，美国现在要跟中国搞，
好，陈先生，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
没有谈的余地的，对不对？
好
不好？
嗯，好，谢谢你表达观点，
okay，
好，谢谢，
没问题。
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你们好，你们好。这个事情说白了，没有公开，它就不可能有公正。所以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首先我不相信会有什么公正的事情让我们能接受。第二呢，就是关于陈伟这个人呢，有一个他的好朋友也是澳大利亚一个什么以官方人士，对他说，就是他这个人通常呢要批评一下中国的这个媒体的不自由，但是呢他同时呢也批判这个西方对中国的这个双重不看待，所以他保持中立的平衡玩得比较好，所以他也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东西能给他在这个上面安上一个罪名。第二，有人说在疫情当中发表了些什么东西，转载了一些什么东西，如果以这个东西给他安一个罪名，好像也安排不上，也不是在这个时候疫情发展这种程度的时候还要给他以这种形式安一个罪名，这也不大合理。另外呢，把他跟这个杨恒军放在一起呢，这个陈磊以前发表的很多言论和杨恒军的这些观点几乎好像不怎么太共鸣，不在这个一个层次上，所以如果说以异议人士或者政治形式的东西要给他弄一个罪名吧，好像也不大容易弄上一个罪名。最后有几个就是人说这个人之外交多为报复，当然你可以这样想，但是如果中国政府说我就是为了人质外交我要报复他，但是最后你得安一个具体的罪名啊，没有个具体的罪名这个也不怎么太行。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说我们的外交部说是趋于他的隐私，很多具体细节不愿意公布，同时他的家人呢也说要基于一定的程序 及时圆满来解决问题，好像还有一点商量余地。给我一个最大的合理性的解释，就是这次呢是一个应该是祸起萧墙窝里斗笠这个东西，那么他呢作为一个牺牲品，那个王小红中国现在在搞一个什么运动呢，要两面人齐墙派，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支持我，你也不配合我，那你就是两面人，我一定要处理的。再加上他有个比较亲密关系的一个男性朋友，什么澳大利亚，哎，不是，是中国的澳大利亚什么商会一个负责人。我个人的怀疑就是说，在这种中澳关系紧张的时候，他没有选边，他还要作为骑墙。在这种时候，国家一定要以这种方式，通过他清理他们整个一个的，他们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牌子，我也不知道什么名字，就那套系统应该要清理了。也就是说，像他这种两面都讨好的人，不愿意站到中国共产党那一边的人，那么在这次事件当中一定要作为清理，杀鸡儆猴，给海外人士一个警示，如果你们不配合的话，那么我们以这种方式也是可以处理你们的，那么你们自己就看着办了。
好，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好，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好，说到这次程磊哈，这个被拘留的原因呢，目前官方都还没有就是给出一个具体的原因，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可能会大家更多的是有一些猜测，甚至说是联想哈。那么希望大家呢在这个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可能需要注明一下是自己的观点，如果要是引述其他这个就是据其他媒体报道的话，请尽量提供这个消息的来源哈。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喂，喂，你好，刘先生。OK， 好啊，这提醒大家呢，尽量在接听电话之后呢，用听筒来这个参与节目哈，因为我们现场的声音这个播出时间跟电话听到时间呢有几分钟的延迟哈。好，如果这个就是刘先生听到我们这个诉说的这个声明的话，希望您稍后再打电话回来。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这件事情发生了到现在已经有两个多星期了，两三个星期了吧。这件事情那个澳大利亚的外交部也和中国政府有了接触，对吧？并且澳大利亚政府澳大利亚政府和中国政府也都在，但在这种已经接触情况下，澳大利亚政府依然没有说明这个人被拘留的具体原因是什么。那么很简单，你相信中国政府在拘留一个外籍人员的时候是不给，当其他国家提出那个干涉的情况下，他不会给，会不给理由吗？我觉得其实他被，我个人感觉啊，这里重申啊，我个人认为他其实被拘留的原因，其实中澳大利亚政府很明白，只是他不便说，至于对他家人不说，也是为了保护他家人吧。到底什么原因，澳大利亚政府，这叫有一句中国的有一句话叫揣着明白装糊涂，对不对？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的啊，揣着明白装糊涂。所以我觉得吧，我们大家在讨论很多事情的时候呢，首先要透过这个信息想一想逻辑性的问题。那么如果他确实是犯了那些不应该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的话，首先说刚才的报道中，包括有的听众说也是说到外界对这个人的评论，那么我在这里做一个假设，间谍往往是多种身份的，所以您看到一个最普通的人，也许他就是一个间谍，他是叫间谍的最好的材料。当然我不说他现在就说他就是个间谍啊，我只是说不要给一个人的外表所迷惑。澳大利亚在中国那个报道对中国不利政府不利的记者多去了，为什么偏偏抓他呀，对不对？都是有理由了，那芳芳还没被抓呢，对不对啊？他不是很自由的嘛，对不对啊？也没受到过任何行政处理。那么我们倒过来又要再看这样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澳大利亚刚刚推行了反外国势力干涉法，如果一个澳大利亚公民负有任何一种接触了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一种什么东西，在这里举行一些活动的话，那么这个人在澳大利亚会不会被抓呢？一个议员，我们现在都看到一个议员因为和中国政府走得比较近，就会被彻查，就会被查，对不对？就抄家。那么一个华人的社团因为和中国政府有一点关系比较接近了，马上就会被查，马上就会被舆论攻击上来，对不对？那么换句话说，会影响到国家安全的东西没有什么理由。至于杨恒军的东西，如果是一个间谍的话，那就没什么开庭不开庭，如果开了庭也不会公开，如果开了庭澳洲政府也不会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惯例。 所以我们大家听众啊，在看侯先生很多事情的时候呢，要有点具有点起码的逻辑思维啊。如果就像我们那个什么什么汉森啊，什么什么这些人，这些人就说，就我陈先生说的很不错，完全在意识形式、意识形态斗争影响下，故意引导民众在这里制造混乱，来提高自己的那个政治明星的那个效果。所以陈先生说的话，很多时候他说的非常对。所以我们呢，大家理智一些，好吧？经常有时候我另外说一句话，经常我们有的人在这里面说，啊，中国政府玻璃心啊，啊什么什么。其实我看澳大利亚政府的玻璃心更厉害，啊，孔子学院对不对？啊，人家教教书把人家换掉了，这不是典型的玻璃心吗？对吧？一个人和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好了，好了一点了，就被撤掉了，这不就是玻璃心吗？如果他们的玻璃，那是已经碎了的玻璃心了。好吧，谢谢啊。
好，谢谢史先生。
完全个人意见啊，个人意见。
好，
谢谢。
好，特别强调一下哈，是个人观点。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中来。好，我们来接听电话。好，这位是刚才没有能接进来的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
哎，上午好。
嗯，请说。
就是表达的观点就是，刚刚那个汉森呢？他说是什么？中国政府又利用这个抓捕啊，来作为打压的一种工具。像他这位作为一个政客啊，臭名昭著的政客，他
不好意思，
他的观点
啊，您可能把他跟那个就是宝林汉森混淆了。这一位是汉森福格斯汉森，是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院的负责人。
反正是这样的政棍是很多的啊，无论是哪一个啊，其实他才是真正的利用这个事情来作为打压中国的一种借口。啊，无时无刻在利用任何的事情作为借口来打压。另外我想表达的就是说，刚刚你们所说的什么说武汉掩盖什么疫情之处掩盖什么疫情，我想说的是，很多政府啊，不光是中国政府、武汉政府，这在自处的时候对事情不怎么很清楚、不了解，不想引起社会的恐慌，啊，那么采取一定的压制措施呢？这个全世界都是的呀。美国的总统不是说就是一个流感吗？大家不要在意吗？包括你 SBS 的原来那个插播的广告，在疫情之初的插播的广告说这个疫情不严重啊，危害很低的啊，大家不要担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啊，你们回去听一听就知道了。都是这样一种思路啊，为什么要把武汉的事情就这么夸大的来说？哎，自己呢就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同样做了同样的事情，啊，就是认为正当合理，这种两套标准呢，在里面 SBS 也是这样做，我就觉得无法理解，你们到底是一个中立的这个这个媒体呢，还是带着政治倾向的这种媒体？
我们节目之前播出的广告都是根据来这个就是卫生部所播出的广告。您刚刚提到武汉的掩盖，我们可能您听错了，我们错的是程磊当时所做
的。
程磊
的程磊
自己在 Facebook 上说认为存在这样的行为。哦，
啊，全世界都这样，好吧？所以全世界都这样，就不要说哪一个做的不好，哪个做的好，哪个就做的合理，啊，这作为一个公正的媒体，就要有一种公正的说法。一杆秤就是一碗水端平，你这样才有信服力，才有公信力。如果老是这一种偏激的来表达，来带节奏带风向，你们这种是会失去人民的观众听众的信任，之后节目越办越差，对你们中肯的这种提醒批评，希望你们能够接受，好吧？
嗯，好，谢谢您中肯的建议和您的个人建议哈。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苏先生，上午好，苏先生。
哎，
嗯，
主持人上华，
嗯，
这个我想这个问题陈磊啊，我想还能涉及到一个还是中国的司法不透明的问题。那么刚才你们在介绍中也说到，他的节目呢不太涉及政治啊，然后但是他之前的 Facebook 有质疑这个武汉的新冠肺炎的政府方面一些操作，还有对于方方的一些想法。至此呢，其实在三月份过后，他的 Facebook 就再也没有更新过。应该是舆论普遍认为受到了一些压力，然后呢，这个事件又发生在中澳，这个交恶的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所以更让人怀疑他是，被当作人质啊，进行这样一个人质外交。我怎么想，中共进行人质外交，这不是第一个，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啊，对吧？加拿大抓了两个人，澳洲也抓了一个杨恒军，这个你们都谈到过了。那么，关键就问题就是。啊， 中共的这个人质的这个黑箱操作是非常的不透明，你根本不知道他背后的比如说陈磊犯了什么事儿，为什么会被监视居住，杨恒军待了那么久罪也抓那么久，也就一个三个四间谍罪，然后就不需要再向外界透露任何讯息了。那么这其实也是为什么从一个大局上来看，为什么香港人要反送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中共的法治不透明啊，是任何操作都不透明。你想香港相对来讲还是非常法治的，讲求法治的地区，一个法治透明的地方送到一个法治不透明的地方，这是倒退，香港人当然不买账了。还有我们看到近期什么张玉环20年的冤狱，做了20年冤狱现在才放出来，然后这不就是一个法治极其黑暗不透明的例证吗？对吧？那么相对来说，刚才有听众说我们这边也有也有反渗透
法，好，不好意思，您是8:50之后，
西方的
这个两分钟的发言时间
是公开透明的，反渗透法你申报就没有任何问题。
好，谢谢先生。
弄完就可以自由聘请律师、开庭采访，这些都是自由的。
好，谢谢先生。好，两分钟发言时间到。
谢谢，
好，谢谢。我们再来插播一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中来。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一位是杨先生，上午好，杨先生。
哎，你好。
嗯，请说。
我觉得呢，因为在。我也不是中国人，我是马来西亚人。
嗯，
因为我一路来都关心中国的，因为中国现在太厉害了。为什么太厉害了？你看他，你们这些一下子以前在50年代、60年代，你们还是我们马来西亚是很强大，经济很强大。你看你们国内一下子一跳到这么最前来了，我觉得你们中国太厉害。因为在马来西亚现在海外华人，那么到外国去读书那时候啊，他们都回来拿到最高的文凭，那回来都是做董事、经理这些的，没教师。你们国内人，你们到海外去念书读书，他们回来都是
好。杨先生，请可不可以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我知道您可能在反映一个背景消息，但可能您的发言声有些。说到这个就是陈磊被拘事件，
对国内的了啊，国内的事情有很多案件，因为外面的很，我觉得中国一个要一个很和平的，要一个什么像新加坡这样，你看人家你犯了罪，一定要把他关起来。你在国内，你去回去国内做生意都好啊，你不。你不敢反共产党，你不反政治啊，他不会理你的，一定有的。因为国内太一个不知足了，就是有些人明明现在国内发展这么大，经济这么好，现在国内共产党就是为了要把国内搞好，要把我们中国人即使搞上去，我们世界华人这么多，我们要团结一致，我们才中国人才有好日子过。每一个在马来西亚，每一个都支持共产党。看哪一个像台湾这样，台湾我们一路在支持，因为他们有些不正当的事情，做到不够好，不能代表中国。香港也是不能够，都是反。为什么要反吗？现在中国看到很未来非常好，人民很勤劳，真的非常很勤劳。像我们啊，像外国人这汉孔子学一直管，像我们以前在马来西亚做。
好，杨先生，好，两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好，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人，可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好，谢谢杨先生。好，谢谢。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钱先生，上午好，钱先生。
你好，我听到了。
嗯，
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站在澳洲这个社会制度上来评价国内的这个政治案件啦，有是公允的，因为两个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啊，
嗯，
在处理这些问题方面呢完全不同，是吧？这作为一个百姓来说，都要求服从当地的社会法律，是吧？遵守上当地的法律，做一个守法的公民，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那么在国内犯了法，当那个当地的这个司法机关进行处理，这是合情合理的。那么在这站在澳洲的角度上看，去过多的评论，我觉得是不合理的，这没有必要。这个我们在两个社会都生活过，我觉得政客应该代表老百姓的声音去发声，为老百姓谋利益。如果说这个政客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为自己的这个政治意图才去发声的话，那这个混不长的，这迟早会被人选票选下来的，对吧？我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嗯，好。
作为一个老百姓，应该遵守当地的法律，这是一个原则。
好的，好。 好，谢谢邢先生，好，谢谢。好，我们今天接下来所剩时间不多哈，没有办法接听下一位听众，我们今天现场还有三位听众在等候哈，抱歉没有办法接听大家的发言。好，那在这里再次重申一下，我们 SBS 的不预设任何的立场，为大家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言论自由的平台。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 Facebook 脸书账户上就继续就我们今天的话题，央视奥籍主持人程磊被拘您怎么看，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那么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点到十一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曲成南，
我是谢欣，
明天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